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用伊朗制无人机轰炸基辅，美国欧盟计划制裁。俄乌大规模救援囚犯，乌克兰救回108人，全部是女性。全球通货膨胀加剧，联合国专家呼吁调高福利和薪酬。古特雷斯说，海地陷入人道危机，必要时武力支援。中国大华摄像头具有种族识别，为商用之外需要提供服务。自由之家表示，台网路自由全球第八，中国连续8年最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礼拜一用伊朗制无人机轰炸基辅，美国礼拜一警告将对与伊朗无人机计划合作的企业和国家实施制裁。拜登总统的新闻秘书尚皮耶表示，白宫强烈谴责俄罗斯礼拜一的飞弹攻击，并说这一波攻击迟早展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性。欧盟外交部长当日呼吁针对伊朗向俄国提供无人机祭出制裁，同时欧盟因德克兰当局镇压国内示威行动，同意对涉及镇压的伊朗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及旅游禁令等制裁。丹麦外交部长库福特当日在卢森堡参与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伊朗无人机显然被用于在基辅市中心发动袭击，这个是一场暴行。爱沙尼亚外长雷恩萨鲁话俾路透社知，他认为应该立即实施制裁。2015年和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法国和德国亦表示，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无人机事件实施新的制裁，因为无人机转移应被视为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英国国防部18号在推特发文表示，俄国自10月10号以来加快攻击节奏，目的可能是要大规模破坏乌克兰能源网络系统，而且除了军事目标，俄罗斯很可能越来越有意攻击民用设施。礼拜一，乌克兰宣布与俄罗斯换回108名囚犯，称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近8个月以来首次与俄罗斯进行全部是女性的换俘行动。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他们从乌克兰那里换回的72人是2月以来被乌克兰扣留的民用船只的船员，并称换回的人全部会搭机回到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乌方换回的部分战俘是母女党，他们是一起被捉的，并称有37人是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投降时被俘虏。民调公司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70%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应该奋战到打赢俄罗斯为止，但亦有26%表示乌克兰政府应该尽快倾出停战协议。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派调查员舒特礼拜一强调，各国必须确保社会福利和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调升，否则人们可能会挨饿受冻。舒特说，和 COVID-19 大流行一样，这些人将会再次成为替全球事件付出代价的最脆弱群体，但是今年一年种种危机预料将额外的7500万至95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他说，无论是在通胀率达到破纪录10%的欧洲，或者是在粮食价格飙升近24%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全世界的家庭预算都超出了临界点。这个意味着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增加他们的收入，否则今年冬天将会有更多贫困人口挨饿或冻死。舒特敦促北半球各国政府在冬季到来之前迅速采取行动，提升每个家庭的保暖能力。舒特仲敦促各国让生活贫困的人参与政策制定，以解决生活开支飙升问题。海地陷入人道危机，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审议是否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到海地的提案。古特雷斯会中表示，帮派控制海地港口，阻挠燃料配送，更加剧了其他多项危机。他说，没有燃料，水就无法配送，这个令新爆发的霍乱疫情更加恶化。 古特雷斯表示，有必要进行武装干预，以协助海地警方开放港口，以运送物资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自八月中旬以来，海地太子港的燃料进口码头维勒克斯一直被武装帮派封锁，瘫痪了整个海地，这个导致海地政府寻求外援。古特雷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要求安理会考虑在面临人道危机时征召一支国际部队。安理会将在礼拜一下午就海地局势进行讨论。根据法新社所见讨论中的草案，安理会可敦促联合国会员国着量立即部署各国快速行动部队来协助海地警察。提案内容聚焦于对某些团体及个人实施武器禁运，并提议针对与武装帮派和犯罪网络有关的个人和实体，给予冻结资产及实施旅行禁令。一家世界领先的视频监控权威机构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 IPVM 称，四款中国大华监控摄像头在他网站上的短片分析显示，他们具有识别种族、肤色和新疆西藏人面部的功能。大华对此供认不讳，虽然大华辩称网页内容早已过时，但没有否认他为商业之外的需要提供服务。2021年2月IPVM 和洛杉矶时报报道称，大华摄像机为中共警方提供了视频监控系统，其中包括针对维族人员的实时警报。2018年，大华在新疆警务项目中赢得了近10亿美元的合同，包括建立和运营新疆警察派出所的监控系统。2019年10月，美国政府以对新疆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对大华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说，大华和其他一些中国实体是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视行动中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自由之家18号公布2022年全球网络自由报告，针对全球70个国家或地区网络自由进行调查，其中17国评为自由，32国部分自由，另外有21国是网络不自由国家。报告指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2年呈现下降现象，其中俄罗斯、缅甸、苏丹和利比亚是下降最严重的国家。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后，克里姆林宫大幅强化对国内意义持续压制的力度，加速军并或流放俄罗斯剩余不多的独立媒体机构。在个别国家方面，冰岛、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和加拿大名列全球前四个网络最自由国家，台湾和英国以79分并列第五，台湾亦成为亚洲网络最自由的国家或地区。中国、缅甸、伊朗、古巴和越南是网络最不自由的五个国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华府预计俄罗斯将核武演习，但美国尚未接获俄方通知。北京聘用退役英军飞行员教中国军人如何打败西方。彭博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几率达100%。欧盟内部报告建议对中更强硬。日本制裁北韩频射弹，冻结五实体资产。印度超过中国，将成为美国留学生最大来源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一位高层军事官员礼拜一表示，华府预计莫斯科很快会进行核武演习，而俄方尚未正式通知美国这一项演习。路透社报道，美国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年度雷霆战略核武演习期间进行飞弹试射，可能就在短短几日内就会发生。这位官员匿名指出，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有义务提前通知这一类飞弹试射，但美方目前还未收到这类通知。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威胁要动用核武来捍卫俄国在入侵乌克兰的行动，相关核武演习将会是美国及盟邦另一项挑战。尽管这样，西方国家官员有信心他们有能力分辨俄罗斯是在演习，定是普京将威胁付诸行动。 英国国防部礼拜二告诫现役和退役军人不要受聘于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没有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员说，中共以多达大约27万美元的高薪招募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共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截至目前为止，可能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聘用，曾经或者目前仍然在中国为共军效力。英国议会正在考虑修订国家安全法，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任何受雇外国政府的人必须通报其相关活动，否则将面临犯罪指控。英国退役军人受聘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的消息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 NCSC 礼拜一晚转推了英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近拜登政府显著提升了对中国的安全防备，包括公布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或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共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及工具制造的一些关键技术产品。九月的通货膨胀率依然比一年前高出 8.2%， 尤其是核心通胀指标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从8月的 6.3% 上升到 6.6%， 这个令美联储的持续加息看不到效果，很可能促使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拜登总统11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衰退，如果有亦是轻微的经济下滑，但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在接下来的半年或一年内经济将出现衰退。据彭博经济学家预测，在接下来12个月内出现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面临的高通胀、美联储加息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 100%。 美国经济咨商会最近对企业高管所作的一次调查中发现，98%的首席核心骨干表示，他们正在为未来一年或一年半之后的经济衰退做准备。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几乎笃定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之后，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披露欧盟一份最新内部报告建议，欧盟官方应强化对中态度，开始视中共为全面性竞争对手，限缩双方潜在的交流领域。据报道，这份由欧盟各成员国外交机构撰写的五页报告建议欧盟更密切和美国合作，针对网络和混合式威胁的防范、中国以外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其他印度太平洋强权的关系深化等各方面进行改善。报告建议欧中潜在合作应限制在气候变迁、环境和卫生议题，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和某些稀有金属的依赖成为欧盟的战略弱点，应扩大自行产出，寻找替代供应链及回收再利用。欧盟亦需警惕中国透过多边组织宣扬中国式世界秩序，例如人权低于国家主权、经济和社会发展优于政治和公民权利等。此外，在经历中国的经济胁迫、科技竞争、资讯操纵后，欧盟亦可以向和北京往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好的选项。今年以来，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射导弹，威胁区域安全，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最近一次是在14号凌晨向朝鲜东部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迄今已经发射41次，是历年来最多。而北韩在10月4号发射一枚自2017年以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引发日本高度关注及强烈谴责。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政府为此在礼拜二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北韩实行追加制裁，包括参与核试验和导弹开发的火箭工业部和相关贸易公司，将它纳入资产冻结清单，作为对北韩的额外制裁措施。日本一直在制裁北韩， 加上这一次一共是120个人和134个团体。日本上次是在今年4月时曾经对参与北韩核试验和弹道导弹开发的4个实体等实施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美国和韩国在这个月亦针对北韩的一系列导弹发射实施制裁。美中政治局势紧张，加上北京严格的清零政策，使得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渐减少。目前印度正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际生的首要来源国。分析指出，这个可能预示着美中学术界将要脱欧。上个礼拜，高等教育纪事报指出，新学年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正在剧减。在五月至八月，亦就是一年中核发的学生签证最多的关键月份，新发放的学生签证中，印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国人来美签证数量下降，原因在于中共。他表示，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利用部分留学生访问学者，施行各类间谍刺探活动的新闻不断，同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因为与中共领事馆行得太近，受到美国当局调查，亦时有所闻。现在中国学生对美国大学有些敏感的专业已经申请不到，再加上中共在中国内洗脑民众反美，令到申请在美留学的学生数量有所下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